把以下的时间我见证张硕成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来见证他的生命。谢谢。
我是张硕成，那我现在在读台湾师大公教系四年级，那跟我今年年纪叔叔是同年。那我本身出生在屏东，那现在家里面是住高雄。那我家里面的成员，有现在的爸爸跟妈妈，那还有两个可爱的妹妹。那我介绍一下我的家庭好了，因为今天我要讲的见证是跟我的爸爸很有关系。那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教会，在教会中长大认识，并且交往结婚，然后一直到，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应该很多人都问我说我是第几代基督徒，我通常都跟人家回答说第三代，但是据我考证应该是不是啊。那从我有记忆来，我的妈妈在一有空的时候就一直会去跟我说，说一些话，像例如说不要讲讲的心跳，大家讲的哎，都很容易，都是，或者周五公，比如说，你在总结刚，总结的好的刚刚，啊，说的我年纪小，那基本上觉得说去教会去读点，那是例行性活动，很必要，啊，也觉得说啊，还总结自己，然后爸爸妈妈也不外，然后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我们家里。我在我的家庭的之中，我是排行长子，我底下两个妹妹。那我本身又是长孙，所以说照理说在家里面的地位应该是蛮受父亲疼爱。可是后来，其实我长大之后仔细回想，说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从小其实叔叔的性质很好。那我爸爸他本身就是有一个遗憾，就是他只差给我的分数只差都可以读上公立大学。那他说我爸爸他家里不这经济状况不好，所以说没有成功他去读私立的。那当然这个遗憾就是说他对我们三个家子的一个希望，他当然这个希望也是成家的，尤其是对于当时的我。那我说过我觉得说我自己在家里面跟父母亲的关系，尤其是跟父亲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好，因为功课因素。那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觉得是从国一的时候，就人力分班之后，很不幸的被分配到牛头班。从那边之后就开始，整个感觉说父亲对我有点一些失望，他跟一些期待落空的感觉。那牛头班，我跟现在在这边介绍一下，其实牛头班福利不错，真的，而且一个礼拜有大概十几堂的体育课，然后每天有人打架，然后有戏可以看，这样都不错。那当然了，牛头班里面的话，我是觉得那边也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历练。那后来这样一直到考上高中，然后高中也是一个私立的高职，然后参加完真试完之后，我发觉我们的父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低落，因为他觉得我无法去达到他的期望。然后一直到这关系的改变，一直到我当兵的时候，啊，我当兵的时候也很多事情可以讲。我当兵的时候，我记得说我的20岁生日那一天是被学长在雨中罚站。为什么？因为我的个性，因为我的个性因为太直，就说讲了一些话。他学长说他也不懂我那天的生日，他反正说你去雨中罚站，罚站一个小时。然后一直到快退伍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基本上我觉得我的灵命跟父母亲的关系其实都蛮低落的。他说上帝用了一件事情来教训我，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责备。可是现在回家想要去是一个恩典。我换一下面。那怎么说是一个责备呢？因为我记得那一天是民国87年的3月3号。那天是发生什么事？那天我发生一场很严重的车祸。那车祸的地点是在高雄市的凯旋路。那条路说有人住高雄的话，大概在几年前那条路是很宽的。那时候我跟我朋友骑重型机车，我被载，他骑车在路上，可能要赶着去出一个约会。可是那时候忽然一台贝亚特的小轿车，他忽然急速右转，那我们就刹车没刹车，直接撞进去。 那装上去之后，我人就昏迷不醒，然后醒来之后人就在医院。那之后我一直在跟我说，我朋友说，我到底飞了多远？那后来他跟我讲说，当时候的速度跟我后来因为要考试之后都去稍微跟物理的东西算了一下，我估计应该有30公尺跑不掉，蛮远的。那但是那次我飞了那么远，做了空中飞人这样，可是事实上我醒来之后我在医院。我全身上下只有一些小擦伤，跟一些小挫伤，那当然也有老生常的。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奇迹。那接下来的奇迹还有很多，因为我在那场意外之中，我觉得上帝他奇妙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因为那场意外跟车，就那场车祸，我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我印象中，我在刚清醒的时候。我刚看到他是我爸爸妈妈，他们满脸惊慌的、惊慌的神情。那事实上那时候他们都要惊慌的神情，也让年轻的我开始去思考很多以前年轻并不会去思想到的一些事情，就是说跟父母亲的关系、跟商业的关系等等。那在住院这段时间，其实我发觉，真的老爸老妈他们把自己都有一些翻牌出现。那其实这个让我的本身有蛮大的震撼，这样。那我事后再猜想说，这也许是上帝他要我借这一次的一个事情去注意到我跟父母亲的关系。然后，事实上一直到国中到当完兵，这将近有7年的时间，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也才有什么转变，才慢慢变得这样。那接下来我是退伍了，那退伍之后一定是先进入职场工作。那也感谢主，他借我们在职场工作的时候，他也让我再次去凝结到说，其实跟就是在职场工作、在社会上工作，其实学历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他也在开我小学的路，就是推出我进入补习班，他也保守我，因为。那时候其实刚退伍，他也不想说再靠家里，可是因为家里他们愿意说在帮助我，所以都让我可以放心的，没有后顾之忧进去补习，然后不用去担心经济问题。那在补习的时候也有很多恩典，例如说我原先可能是想说考一间夜间部的二专或夜间部四专，那结果上帝他还是在帮我把路指清，帮我去补上我。觉得我原先想要去的那些，那一直到后来，靠着他恩典，我能够来到台湾师大去读书，而且读了4年。那回首过去的这些日子，就是回首起来，上帝他的同在跟何贝一直都在。那仔细想起来，他其实跟我父亲的那种管教方式很像，就是你不乖的时候，不听哦，哪样？对，那。其实之前也不亮，然后后来的时候发觉，这跟他真的很像。那在见证最后面，我用我老妈常用的一句话来做了一个结尾。我妈她常跟我说，就是要金雕弟兄弟，兄弟不好你常常。我也用这句话跟大家分享，谢谢。
神借着做成功的见证来激励我们，也提醒我们，真的上帝随时都与我们同在。那接着我们来读上帝的话，今天要读约书亚记第2章1到24节。好，约书亚记第2章全章。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地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第4节，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 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就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第八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只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第十五节，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救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她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她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许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对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由他写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二十二节，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们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就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今天上帝要借庄信德传道传给我们的信息是坚强可遇的红丝带，坚强可遇的红丝带。把时间交给庄传道。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怎么样在做神的生命当中做更新的工作，我们同样为这个更新的工作向你祷告。我们恳求你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同样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求你用你的方法，按着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差异性，在今天早上借着奉经的话语光照更新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刚刚我们读了一段比较长的经文，这段故事一开始是一段小人物的故事，是一段小人物的故事。为什么说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呢？坦白说，经文一开始，其实你没有看到那个两个探子的名字吧？你看那个第二章，从一开始讲到这个故事结束，第二章的结束，你找不到那两个探子的名字。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小人物的故事却放在怎么样的场景来阅读？是放在一个民族的新开始。也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这是第一场战争。第一场战争竟然派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坦白说，这是一段非常对比落差极大的一段经文。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说坚强可遇的红丝带是什么，有些人说实在这个题目太奇怪了，或是太文艺青年了，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段经文啊。所以这个题目没关系，我们就慢慢听下去，慢慢去理解到底这个题目要说什么。 坦白说，如果你好好的阅读旧约圣经，你会发现旧约圣经有许多的段落是你读不太下去的。其中最有名的一种段落，也是常常陪伴在我们枕边的，就是那些民数记、利未记。那么民数记里面也有出了名的很重要的段落，是你通常看到它就跳过去，这也是你通常看到新约圣经你不会读的一段，就是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放在就是家谱，所以家谱没什么好读的，读头读尾就知道了，反正他就是讲人家是谁的阿公是谁，谁的阿公的阿公的是谁。为什么以色列人很重视家谱？因为他们非常重视谁是谁的后代，他如果是谁的后代，他基本上要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跟传统。可是呢，在这个经文一开始，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交代这两个人名字。你知道这两个人要做何等重要的事吗？这两个人去探勘场地，因为他们要去看船期的退休，或要看你可不可以烤肉，有没有海水啊？那个附近是沿岸还是沙岸？你也他要看这个吗？可不可以搭帐篷吗？没有，弟兄姐妹，他们要看不是看那些盥洗的设备，看团体活动安不安全，他们要看的是一个战争的场地。他们要看的这件事情是完全影响了整个民族士气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对这两个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甚至对整个民族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上一次他们去偷看别人家的时候是多久以前？40年前啊，是40年前，他们曾经有一队的人去偷看别人家到底种了木瓜树还是种了莲雾还是种了什么。40年前，而总统做了40年之后又再一次派人家去偷看，所以你可以明白这两个人他们的生命负担了非常非常大的重担。因为他们看了的结果到底是要再流浪40年还是要直接进去，他们两个人评估的结果非常的重要。可是为什么没有写那两个人的名字呢？有些人头脑转得快，你立刻就会想到啊，我知道了，这是因为约书亚他有童年阴影。为什么约书亚童年阴影？他当时有12个好朋友一起去偷看别人家里面种莲雾还是种木瓜，对不对？不过偷看回来怎么样？10个小朋友说哦，隔壁家不好玩，只有2个小朋友说、哦、可以去。从此之后他觉得怎么样？10个人的意见乌合之众，2个人就够了。因为他们上次去偷看的时候怎么样？就只有2个人就有信心嘛，对不对？他跟他的好朋友谁？加勒。就他们2个人非常的有信心，结果那10个人没信心的全部都挂了。在40年的当中，约书亚想其实人多不一定成功，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数字有趣的对比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第13章。我们稍微回溯一下上一次那个事件，民数记第13章是他们那12个好朋友一起去看。为什么说他们是12个好朋友？因为这12个人常常要一起开会，这12个人常常要一起开同工会啊，一起决定我们要去哪里退休会，要去哪里露营啊，要怎么样办庆生会。这12个人是每一个支派的领袖，是每一个支派非常重要的领袖。民数记第13章告诉我们一堆名字，这一堆名字告诉你每一个支派都派一个代表，风风光光的受大家的祝福，然后他们要去窥探。在这段经文当中，你看见每一个人有他们独特的名字被纪念，他们有清楚从哪一个传统、哪一个家庭、家族出来。可是呢，你回到刚刚的约书亚记的第2章，你有看到这样的场景吗？没有。你没有看到欢送的场景，似乎约书亚是偷偷的拣选，因为没有看到人的名字，似乎这两个人的名字不是非常的重要。可是你知道这两个平凡的人，他们却在耶利哥城的边墙上面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看见在今天你的这个圣经不是你的周报上面的大纲啊，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观察在边墙上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基本上是一个繁琐当中的洞见。刚刚民数记第13章后半段的经文说，这12个人他们去到了迦南地，你知道他们看到什么吗？他们怎么回报？25节，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比斯，见摩西、亚伦、以色列的全会众啊，回报他们看到什么？好，他们说什么呢？他们把果实拿给他们看。27节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实，非常非常的大的啊，什么水果啦、出产物等等。” 然而住在那地的泥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等等这些人，这些人身强力壮。这十个人开始散布很恐怖的讯息，这个恐怖的讯息比那些什么疾风病毒都还恐怖，那个什么虫冠下载什么收不软体就解决了。这个地方是凡是下载那些软体的听见而接受的人全部在旷野都挂了，凡是没有信心的40年在旷野当中，上帝让他们都不存在。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这12个人或者是这10个人看见了这一些场景之后，他们立刻就没有了信心呢？为什么这10个人看见这个场景，他们立刻就没有了信心？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2章，这2个人他们也看到，这12个人看到一模一样的场景，甚至这2个人偷偷的进去到那个城的里面。我们看见这12个人看见的物品、农作物、伟大的人，可是我们看到这2个人在经文当中，我们看读到的，我们来看经文当中，第24节最后一节，他们怎么回报约书亚？这2个人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怎么样？”心都消化了。那10个没有信心的人，他们看见人没有错，他们看见很丰富的产物没有错，可是他们只看见表象，对不对？那没有看见人的心。可是这2个人，他们看见人的心。我告诉你是谁心都消化了。如果你看那个经文的完整的叙事，坦白说，这2个人可能吓得不知道换了几件裤子。那12个人，他们有被藏在什么麻街的里面？然后好像拍那种电影的那种惊悚片，然后那个希特勒或者是纳粹就在楼下拿着机关枪，楼上有没有犹太人？啊，那个人说没有，他们搜啊，怎么搜？你就看那个人躲在那个橱柜里面，一直发抖，就是没有搜到。理论上来说，心都消化，曾经经验过那个胆战心惊的，是2个没有名字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有害怕过的。那12个人呢？他们在外面绕了一圈，可能偷偷潜入，甚至说他们没有被发现，所以他们可以吃得很开心，他们可以哇像郊游这样，他们这样自在的情况之下回来，他们身上没有被威胁。这一群没有被威胁的人看见的是一群要威胁他们的人，可是2个没有名字的平民老百姓，他们被威胁、被恐吓，还躲了3天，藏在山上，还有做那个线这样垂下来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戏剧性，非常非常的危险。可是这2个人的结论是，那一些人的心都消化了。弟兄姐妹，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面，你怎么样阅读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所面对的环境？有人常常不觉得我们的信仰跟我的真实的生活那个之间的联系是很强的，因为我们常常像那10个探子，我们看到的都是天哪，我的同事超难传福音的。不然我们上个礼拜怎么没什么新朋友来？好难传，好难带，对不对？哎呀，你不知道，他们真的非常难啊。或者是你不知道，我当一个基督徒啊，我不是不想服侍啊。哎呀，你知道我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困难了。哇，这些困难让我有一天这些困难都不见了之后，我或许就能够。因为姐妹，我们观察我们生命当中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你看到什么？那10个人他们看到的是一堆困难。这2个平凡的人看见的是别人的心中有困难，不是我有困难，人好需要。当他看的是他们的心害怕，他们的心害怕耶和华的工作。我们的镜头啊，要从那2个人要转到另外一个有名字的人物。好，这个有名字的人物就刚告诉我们有一个女主角出场，这个女主角的名字我们很熟悉，叫做拉合。她的职业是什么？圣经给你一个名字啊，翻译这个和合本100年前的翻译说妓女。那么这个妓女这个名词的翻译，在考古学家里面就不断的在挖掘很多的这个之前的可能那个当已经有所谓的文件了，是那个刻在那些石板上的资料。妓女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翻译，叫做客店的主人。客店的主人啊，是一个招待别人的人。但因为是一个女性，所以呢就给她一个可能性的职业叫做妓女。但是有可能她是一个这个家庭是在做这一种工作的啊，招待别人的人，因为可以理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女生的家住哪里？城市的哪里？ 城墙边上。你知道那个年代通常有哪一些人住城墙边呢？哪几种状况？以前的盖城墙的方式是盖一个基本上圆的啊，中间是权力核心，对不对？可能是宗教的殿堂，可能是会议的场所。即便它是一个方的城市，中间是他们最重要的权力核心，而往外扩散是在京畿附近的皇帝附近的，这是大臣，谁时造。慢慢的往外延，就是一些次要不重要的平民老百姓，而最后被推到住在城墙上面的人，大概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他们是有重大疾病必须被隔离开来的人，他们的病可能会被传染，必须要隔离开来。因为他们可能是非常辛苦的守卫，但是要在城墙上面看有没有敌人攻击我们。然后另外一种当然也是我们在推测的可能性，是那个客店旅馆，因为有很多做生意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间谍，所以就把他们隔离在那个住在城墙的边边上，不会渗透到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一开始有一个女生叫做拉合，她所居住的场所在整个城市来说是非常非常边缘的，她可能离文化中心很远，可能离捷运站很远，可能离那些大安区离那些文教区都很远，去诚品买书也不方便，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没有什么人要住的，因为那一个境里面没有什么样遮蔽物的环境里面，风沙直接打在就是打在那个城墙的上面。而你也不要想那个城墙可以像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玻璃，还有可以外面什么什么两层的那种什么什么双层玻璃防噪音的、防震的、防什么的，这个居住环境最糟糕的居住环境。圣经告诉我们，拉合住在那里。如果他是一个客店的主人，不管是妓女的角色或者是客店主人的角色，他们都要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他们也常常听见许多不同新的事情，许多新的发展，许多新的变化。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这个人他天天有机会听见新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他天天把以色列人的故事当得这么认真？他为什么把以色列人的故事当得这么认真，以至于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一些很特别的行动，很特别的计划？我们在这个客店女主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这个人很有趣，他既没有跟以色列人出过红海，他也没有听过摩西讲道，也没有上香烧什么献祭过，都没有。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拉合跟这两个人说什么？我们来看你的圣经第十节。拉合跟这两个探子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因为前面那个时候没有 SNG 连线，没有以色列人红海的水干了 ，TVBS 有三立电视台在旁边转播说现在红海的水干了。然后呢，他们同时间在迦南地的人全部都看了，就信了，没有，全部都是什么口耳相传，对不对？口耳相传啊，都是传说的，谁会把传说的东西当得这么认真？是他们认真，而且认真的很害怕。这个妓女拉合就告诉这两个人说：“这些事情我们都听见了，弟兄姐妹，四十年前那些人十二个探子所看的，他们其实也听见，他们也听见。坦白说，四十年前就可以进攻了，可是他们没有看见人心中真正的害怕。四十年后，借着这个拉合的口。”讲四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你们过了红海，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听见了，而且我们相信了。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听见很多的故事，你信吗？你信吗？我告诉你，有很多初代的信徒，他听见了，他就信了。可是我们这些从小听主日学到大的弟兄姐妹，我们听啊，我们还会说啊，他讲的不精彩，对不对？我们听啊，我们说啊，他少讲了那个细节。我们听，可是我们不信。我们听，我们评估；我们听，我们分析；我们听，我们观察。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为什么我们今天再不能惊艳到那些耶利哥城的拯救？因为我们听却没有听见。我们越来越多没有办法用我们信心的眼睛观察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拉合他用信心的眼睛观察他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有一个洞见，他要从那么平凡的事情当中，从这两个也没有挂着一个名牌写庄敬德传道，他没有挂名牌写以色列探子。如果你要借人家当 spy， 你是不是要假装穿得很像，假装口音要变一下，不要被认出来？ 为什么这个拉合他就看出来，当然拉合他做那种工作常常认识不同的人，他可能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两个人很特别。这两个人被拉合认出来，当然也被耶利哥城的人认出来。圣经告诉我们，拉合他不只是看见这两个人是以色列人，拉合从这两个以色列人的生命里面他看到什么？他看到拯救。弟兄姐妹，你的同事会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看到拯救呢？拉合在这两个无名小族的生命当中，不只是看到他们的民族，他们看到他看到他的拯救，这两个人的拯救。弟兄姐妹，你怎么样观察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周围所发生你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事情？我们就来教会附近要服侍，礼拜六礼拜天有恩典有停车位，其他的时间就要找停车位。找停车位的时候都要经验那种什么一边开车一边祷告，对不对？哎呦主啊，我要服侍啊，看起来北部啊，哎呦停车位。好，你找停车位的经验让你找到了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不一定找的时候你会找到，找到说哎呀好感谢，就是不一定感谢，哎呀运气不错啊，机率不错。通常你找停车位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跟你的信仰发生直接的关联，除非你真的快来不及，你赶快去啊，我会的修啊，赶快跟上帝祷告。通常你做很多生活平凡的事情，你做的那个过程跟上帝基本上有一段距离的，因为找停车位跟上帝什么有关系？找停车位是看有没有人把车开走，然后有空位你就停，那个跟上帝完全无关的事情。当然你这样分析跟上帝真的完全无关，可是可不可以跟上帝仍然有关系？这考验着我们信仰你怎么样认识你很多平凡的历程。上帝同样把恩典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上帝的恩典临到基督徒，当然也临到非基督徒。上帝的恩典临到你有意识说这是神的恩典，也临到你没有意识不觉得那是神的恩典，但那都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观看许多的事情，你有没有从那些平凡的事情当中像拉合一样，或者是像那两个探子一样，他们真的看见那之前40年前的人没有看见的事情？圣经继续往下走，我们看见他们不只是有洞见而已，他们还有勇气，坚强中冒险的勇气。告诉我们，这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城之后，有许多的人一听见、一看见、一知道有间谍来了，他们要立刻把他们赶出去，他们要动用一切的可能性把这个叛乱分子或者把这个间谍抓走。这样的害怕很像什么？很像几千年之后，当耶稣出生在一个小小的城市里面，东方有博士要去看耶稣，对不对？当东方的博士去看耶稣之前，竟然跑去跟希律王说啊，听说有一个王要诞生。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希律王怎么样？想要卡丘巴普吉说吓死了，然后呢下令把那个方圆2岁以下的全部给干掉，全部杀了，我不管是谁，反正2岁以下男的女的全部杀。你看见世上的人被拯救的害怕吗？你看见耶利哥城的人害怕，因为不知道这群人来要干什么，怕都怕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世代的人对耶稣也是一样的害怕。在这个害怕的当中，却有一个人不怕死，却有一个人看见害怕不能够解决问题，重要的是我怎么样面对这个令我害怕的力量。住在边墙上面的这个拉合，他跟其他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因为别人住在耶利哥城，就以耶利哥城做他整个生命的范围，可是这个拉合他住在耶利哥城的城墙上面，他却看见城墙外面的世界。今天你的教会是哪一间教会？很多人会回答和平教会。你在哪里委身？很多人说在和平教会。你在哪里服侍？很多人说在和平教会。可是除这一个地方之外，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许多的机会，超越你的环境，可以看到你环境之外的事情。你的城墙可以是你的保护，你活在这个城墙的里面，可以悠游自在、安然自得。你活在长老教会的传统里面，可以悠游自在、安然自得。但是拉合他虽然住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可是他却看见耶利哥外面有一个拯救的故事。拉合却看见有一个新的可能性， 当拉合看见这个新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做出一些决定，他要一些回应。这个回应是，他不是说好我去看一部电影，或者说买一栋房子，买在耶利哥城外面叫做爱城，或者我投资理财，我买一只新的股票，我本来买这一只，我多买一只。拉合所做的改变，拉合所做的调整，不是这样的调整。他不是买一栋新的房子，我移民。拉合所做的改变是要付上生命代价的改变，因为他密藏了两个共匪，对不对？偷渡客，密藏两个偷渡客放在他家。这样的行为是要杀头的行为，而且他还说谎话。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基督教伦理学，说基督徒都会说白色的谎言。但是我要说的是，拉合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刻，他的洞见又付上一个勇士的代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都很习惯在一个安全感的生活当中，每个礼拜固定做礼拜，然后讲员最好不要挑战太多不能够做的事情，挑战太多的事情我们觉得很麻烦，太麻烦的信仰就不好，最好保持若隐若现，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距离。如果我们的信仰也是保持在这样的距离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很可能一听见上帝的真理，我们就像耶利哥合成的人一样，或像希律王合成的人一样，要抵挡上帝的真理。因为不要这个真理，我不要，这真理太挑战了，这个真理岂有此理，怎么会是这样，我从小到大就不是这样。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精英协会的募款参会，当中有许多的同工做见证，其中有一位同工他做了一个见证，他是今年台湾神学院应届毕业的毕业生。台湾神学院应届毕业的毕业生，通常我们都做一件事，就是你要被人家集合在新竹圣医学院，然后我们去抽签，抽签拿到了一张，就告诉你说，好，未来的两年你要在某一个地方服事，怎样怎样怎样。结果这个弟兄呢，他没有加入这种工会制度，就是靠行计程车靠行的工会制度，说好，有一个确证啊，你有个工作可以做。这个弟兄去哪里？这个弟兄决定要去当宣教的工作。他想借由宣教的服事来调整他自己，他决定要去回应上帝曾经带他去年去一个印尼苏门答腊的地方宣教。那个地方跟一栋稳定的礼拜堂、固定的弟兄姐妹、你的同工开会，你的长子来去给你骂，差很多啊。他要去到那种宣教室，是大家都比我大，对不对啊？不是去那边服事别人，你去做了什么？没有人纪念你，在一般的教会服事，开了会还可以签名签到，名字还可以留上去。宣教士的工作，平凡的工作，宣教士的工作没有什么人纪念的工作。这个弟兄他跨越作为一个服事者生命的安全地带，跨越这个安全地带，坦白说这几年越来越多人想跨越这个安全地带，都会被那些在教会很久的老牧师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要就赶快加入教会嘛，你们应该服事久一点，还有年资呢，年资久一点，对不对？差别很大，退休金有差别。你就发现说，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许多许多的安全地带。你知道，当那个餐会在进行到一半，那个弟兄在讲见证，我隔壁桌就偷听到有一个我不知道他几年级了，因为那天他们三个姐妹来，好像是昨天晚上，他是老二，就跟他的爸爸问一个问题，因为前面有个姐妹，有双联教会的姐妹说我是第二代基督徒，我就听到那个小学大概是二年级左右，我在评估，他就问他爸爸，爸爸什么是第二代基督徒？然后我就偷听一下这个爸爸的解释，爸爸很认真跟他解释什么叫做第二代的基督徒。我们当中刚刚硕成也做了见证，我想这个见证大概也反映我们多人的心情，我们都是好几代的基督徒。当我走出那个餐会，其实那个第二代基督徒的那个问题，那个女儿的问题一直在我心中一直在回想。我想问我自己，是我到底走出了那个第二代第三代的框框呢，还是我活在我的耶利哥城里面，我活得好开心，我活得很悠然自在，可能我的耶利哥城比别人大一点，所以我可能不会觉得太有问题。可是很多人，我们的耶利哥城都会觉得自己活在那个当中都有我们自己非常自在的地方，可是当你活在耶利哥城的里面，你却没有机会亲验到上帝要你打破你生命的城墙，亲验一些新的事情。上帝预备常常把新的事情放在我们生命的历程里面，弟兄姐妹，不知道你预备好了没？你预备好，你愿意接受这个新的挑战吗？这个故事继续告诉我们，你知道这两个人临别的时候，跟这个拉合说，这两个人临别的时候，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 他说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哎呀，这个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对不对？你这么早就许下承诺这样啊，这个耶和华真的把这地给你了，可见你看这两个人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即便追杀他们的人就在附近，但是两个人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好，面对这信心，你以为故事就公主跟王子从此之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圣经从来不这样说故事，圣经继续告诉你说，这一个拉合十五节就用绳子把两个人从边墙的窗户当中掉下去，让他们离开。然后他这两个人临行的时候对他说了一段话，十七节，这两个跟他说，你要把这条朱红色的绳子绑在你把我们垂下去的窗户上面。这两个人说，你要绑一个红色的红丝带，绑一个红丝带在你的窗户上面。有一首英文的老歌是绑黄丝带，对不对？啊，不是绑红丝带。他说你要把一个红色的红丝带绑在你的窗户上面。如果你是拉合，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绑？哪有人那个时候就绑，马上就穿帮了嘛？你看二十一节，于是打发他们去，又把朱红色绳系在窗户上。你觉得他简直疯了？什么时候绑？就是他们要开始绕城的时候，哦，那时候马上绑，那个时候绑是最有效，哦，马上大家就看得到。万一绑久了，太阳晒久了，红色变成淡淡的粉红，粉红变成白色，那不就毁了吗？如果我是拉合，我一想很多撇波，对不对？哦，这样子啊，不要现在绑了，哦，因为现在绑的话，万一大家都知道哦，此地无银三百两，没有人绑红丝带，就只有你绑红丝带，太明显了。拉合大概只有一百个理由不要那么早就表态，可是我告诉你，拉合很早就表态。这两个人一离开，他迫不及待的就把红丝带绑上去，因为他真的相信这两个人的上帝要救他脱离生命的捆绑。这两个人的上帝要救他脱离那一个活了一辈子的耶利哥城，他羡慕的是没有看见的拯救，赢过他看得见的安全感，在城堡的里面是生命当中最大的安全感。弟兄姐妹，你把你的红丝带放在哪里？你的口袋吗？还是窗户上面？可能你不是每天打领带的人，不像我可以把红色的领带绑在我的脖子上面。你可以把红丝带绑在哪里？你可以把红丝带绑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个拉合把红丝带绑在他家的窗上，圣经的结果是他救了多少人？他救了他父亲的全家，他救了他父亲的家。因为你们上帝应许我们，不只是把你的红丝带绑在你自己的家门口，基督是我家之主。上帝应许我们，只要你有信心，你就可以像那两个探子一样。你跟我都觉得我们是默默无名的小人物的，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好像唐崇荣牧师这么有名，赵雍基牧师这么大能。我们通常都觉得我们不过是个小人物，我能做什么？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但是你可以，你可以像拉合绑红丝带，你也可以像那两个探子去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同学说，你可以试看看怎么绑红丝带。红丝带要绑在哪里？弟兄姐妹，红丝带要绑在被捆绑的地方，需要被上帝拯救跟释放的地方。每次讲到这段经文，我一直想到我的一个学长跟我分享了一个主日学的故事。他被派之前，他在嘉义的一间教会服事。当他去到那间教会服事的时候，他的主日学的学生大概只有五个主日学学生，他的太太那个学长是得道新传道，他的太太是以前在灵粮堂做儿童牧区的区牧长，他们对儿童初中非常的有负担。他们就看着那个五个孩子，就跟主日老师说，我们有信心，我传道要传道要下来下亲自下海教主日学。大家都觉得，哎，不需要五个人而已，传道下来干什么？我们主日学老师两个月搞定，传道下去努力教。三个月之后暴增，从五个人变成35个人，哇，七倍，开玩笑。主日学的学生没有去做主日学之前，都还会靠传道我今天不能来，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那些非信徒。他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那天早上他们也讲了约书亚记第二章耶利哥城的故事，下面做了一票不是基督徒的第一代的，或者是这 0.5 代的还没有真正成为第一代的慕道友主日学生。他们听了这一些耶利哥城的故事，主日学老师说，好，有什么样代祷的事情吗？ 每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举手，说老师，老师你为我祷告。我说好，为你什么事情祷告？他说你为我爸爸妈妈祷告。我爸爸妈妈他们很喜欢吵架，他们两个人是我们家的耶利哥城。举臂讲完了，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就举手，老师，老师你为我祷告。老师说好，为你什么事情祷告？老师你为我祷告，我很喜欢说谎话，我又不会改变啊，我很喜欢说谎话，说谎话是我的耶利哥城。其实我很好奇的是那个语法怎么来的。小学一年，当然现在小孩子很早熟，但是也没早熟到这个程度，会把父母亲的吵架等同于耶利哥城，对不对？会把自己的说谎话等同于耶利哥城。我告诉你，那个是因为传讲信息的主学老师把神的话当成真的，不把神的话当成故事，然后他把那个绕行耶利哥城让城墙倒塌的故事，不只是当成几千年前发生别人家的故事，弟兄姐妹们要发生在你跟我生命当中的故事。神的话大有能力，并不是在几千年成就就结束了。如果是这样，上面的话与西游记是一般的，但神的话超越时间跟空间，他的耶利哥城，他在耶利哥城当中所做的拯救，耶利哥城的分化，这样的工作同样要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触及。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上帝释放的吗？就在那件事情上把上帝所应许的红丝带绑上去。弟兄姐妹，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你还没有邀请他去到你的家里面，去到那个绑红丝带的家里面，如果他进去，弟兄姐妹，他就与你一同享受救恩的福乐。今天在信息的结束，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老的诗歌，在基督之主的里面有一恩手。这首诗歌我们用很慢很慢的速度来唱它，我先请弟兄来唱第一遍，姐妹来默想这首诗歌的歌词，然后姐妹唱第二遍，弟兄来默想这首诗歌的歌词。我们虽然都很平凡，但上帝怎么样应许，还用他的手带领我们，上帝来用他的手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红丝带有信心的结上去。弟兄来，
虽然我常不受主力，在天地中真渺小，身在天上看不得我，
要被上帝释放的事情，我们开声，为了自己在上帝面前祷告。